conversation. This wasn't just locker room.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川普对妇女的言论不能简单的视作悲伤竞选季节中又一段令人不安的小插曲。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更多限制，以此为两国间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维基解密在公布1000多份黑客从克林顿竞选阵营主席波德斯塔的个人电邮信箱到来的电邮。
中国时间10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连续两天先后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拉票，谴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等群体所发表的言论。而川普阵营则表示，他们将拿出证据表明一些指控川普曾经对他们性侵犯的女子在说谎。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报道。魏芝。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上午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次早期投票集会活动上发表演说，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他的演说不断地被支持川普的抗议者打断，他们大声地谴责比尔·克林顿，并说有关川普对女性进行性侵的这个指控是谎言。而奥巴马总统则说，可能是有人付钱让这些抗议者来参加集会的。来看一则报道。
在讲话中，奥巴马总统呼吁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要积极参加投票。他说，每个人的选票都会产生作用。奥巴马还说，美国不是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女性、少数族裔的言论那样。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活动上，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川普对女性的言论不能被看作只是这个悲哀的大选季的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
这不仅是下流的谈话，这不仅是更衣室聊天，这是一个有权利的人自由公开地谈论性侵行为，并炫耀亲吻、乱摸女性，用的语言如此猥琐，我们都担心一旦打开电视，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听到。
在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的一次集会上，第一夫人说，川普的言论让她彻底震惊了。
The shameful comments about our bodies.
这些对我们的身体的可耻言论，对我们的志向和智慧的不尊重，认为可以对女人做任何事的想法是残忍的、可怕的，而且事实是这很伤人。
川普曾说，他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性侵犯行为。但这几天，一些女子接受媒体采访，披露川普当年曾对他们有性侵犯行为。川普愤怒否认，称他们是可怕的骗子。是诋毁他这样一位政治圈外人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
第五早晨，川普的竞选伙伴，也就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出现在多家媒体。他说，请大家注意收听，会有更多的信息公布出来，证实川普说的是真的，也就是对他的性侵，他对女性的性侵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平章。
好的，谢谢魏芝带给我们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重点新闻。
我们来看维基解密啊，星期五又公布了1000多份黑客从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主席波德斯塔的个人电邮信箱到来的电邮。至此，维基解密已经公布了10000多份被黑的电邮。这些电邮涉及克林顿竞选班子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的私下的议论和内部的磋商。川普及其支持者指责媒体不够重视这些泄露的电邮。之前披露的电邮内容包括目前帮助克林顿竞选的人曾经批评天主教和福音派。川普说，这是克林顿在恶毒攻击基督教徒。克林顿阵营拒绝证实这些电邮的真伪。波德斯塔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入侵事件，并且说俄罗斯卷入了黑客活动，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在当下的美国选举季，志愿者们正在挨家挨户地动员选民进行登记，在可能影响选情的俄亥俄等战场州，争取新移民投票是一大重任。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带我们进入亚裔、非洲裔和中东社区，见识义工们是如何鼓励移民进行选民登记的。
贝图拉甚至还没到投票年龄，不过他知道这很重要。
这是为了所有的移民，你的选票是算数的，你一定要这么做。
在阴凉的天气下，贝图拉走在自己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居民区内，他们这组人已经敲了60户人家的门了。
You're 20 girl, why you don't want to vote?
只有一个人做了登记。
Birthday card.
即使是在礼拜五的祈祷期间，穆斯林也被敦促做选民登记。
Be part of it. It's important. It's an Islamic obligation.
所以哈利玛·穆罕默德平生将第一次投票。
If you want to make a change,
如果你想带来变化，就必须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在克利夫兰，组织者为了吸引拉美裔做选民登记，提供免费的面包。基尔伯特·鲁兹说，像他这样的选民希望切实看到好处。
如果你不为我做些什么，我不会出门为你投票的。
另外一些志愿者在亚裔居民区展开努力，这是一个有弱势感觉的群体。特里王曾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
即使是在伯尼竞选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少数族裔都念出来，可总有一些时候他会忘了提亚裔。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自己应有的声音。
让人们做选民登记就已经很难了，接下来的挑战是让他们出门投票。数据分析专家理查德·艾克斯纳密切关注着有关数字。
他们如何投票？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出来投票？在选举日那天，我们将会看到，因为这方面发展很快，而且是最近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俄亥俄州投票的历史规律。
移民占俄亥俄全州人口的大约8%。人数还不算多，不过最近的民调显示，两党候选人在这个选战必争之州不相上下。专家们说，总有那么一天，新移民有可能让本州选情的天平倒向一边。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俄亥俄州报道。
黑客的威胁的影响日益扩大，就连美国总统大选也被认为有俄罗斯黑客的介入。那么目前世界受到最大的黑客威胁来自哪里？美国与台湾之间打算怎样合作来对抗影响选情的网络攻击？现在我邀请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来介绍详细情况。欢迎耀毅。
你好。
耀毅，这个目前最大的这个黑客威胁主要哪几个方面？
是啊，今天我是参加这个座谈会啊，在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叫做第二届的美国与台湾的数位座谈会，在当中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专家呢，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叫做法兰克西路福。那这位先生他的说法呢，他说目前世界上所面临到的网络安全威胁，第一个来自国家级的黑客，第二个来自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第三个是来自网络的罪犯，第四个是来自这个所谓的黑客活动人士，例如说像匿名者之类的。那么他说认为说目前在国家级的黑客当中，头号罪犯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那么呢，在中国方面呢，他认为说中国的这个主要是以国家的力量来进行网络的间谍活动，窃取其他国家甚至像美国政府的还有私人企业的一些机密，然后来把这些机密再转给自己的国有企业或是自己的私人企业，从中来获得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优势。那么他对这个俄罗斯呢，他则是说对美国是铺天盖地无所不黑啊，从这个电力公司啊到能源公司等等都会去黑，所以这是头两号的这个网络国家级的黑客罪犯。那么另外两个呢，一个是伊朗，一个是这个朝鲜。不过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力量没那么强，而且他们好像没一个很主要的攻击目标，所以他们不是很明显。
朝鲜好像有他们有那个能力吗？
有，之前你不记得就是那个 Sony 新力公司他们的电影公司的电邮被黑，就是怀疑是朝鲜 鲜的黑客所干的，所以其实朝鲜也有一些黑客的能力，只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攻击目标。
嗯，在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研讨会上，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就分析，有分析说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的黑客现在想介入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这个研讨会上既然是在研讨这个美国和台湾这个在网络安全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啊，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假如就是比如说台湾的选举有可能呢，中国大陆会黑客会有这样要介入的这样的企图，那么这方面有没有谈到？
是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位这个希洛夫先生，他在接受我的提问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所谓的我们现在讲所谓黑客介入选举，像这是俄罗斯介入美国的大选，其实并不是说针对说我们所讲是好像针对实体的机器啊电脑而进行这个黑掉或者破坏的工作，而是一种心理战。他所谓他叫了一个叫 perception management 知觉管理，他就是说呢，要在选民的心中投下一种阴影，让你不信任，对这个选举制度不信任，对民主制度不信任，对这个候选人也不信任。那么希洛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针对民主国家选举来进行的黑客攻击，不过台湾其实早就被攻击过了。据他所说，他说这个美国的网络公司叫火眼公司 FireEye 很有名哦。那么他们根据他们调查，其实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啊，当时还是在野党那个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在去年12月的时候他们就被黑了，因为中国黑客就是要试图来影响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那么后来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民进党又再度被中国黑客给黑了一次。此外呢，这个台湾的现在的第三大党叫时代力量，这个党是比较支持台湾独立的一个政党啊，他们也受到中国黑客的威胁，所以说看起来中国黑客对台湾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行了各种的试图影响，还有这个所谓的破坏或者是介入选举的动作。
现在似乎已经盯上了，就是说那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有没有谈到，就是说台湾啊和美国在这个网络安全这方面的合作？
嗯，是。那这个希洛夫还得提到说，他说其实台湾对美国的这个地位就跟爱沙尼亚是一样的，就是说台湾是受到这个北京的网络威胁，那爱沙尼亚是受到莫斯科的威胁，那么这两个国家所受到的网络威胁以及受过的伤痕就会成为美国的借镜，这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他说台湾跟美国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网络合作，因为基本上这样的网络攻击算是军事的行为。那但是他认为说，因为政府上你是政策其实要制定很久，像奥巴马政府虽然很重视网络安全，但是那个网络安全的协议花了7年才通过，所以他是支持说双方的民间应该放宽所有的法规的限制、政策的限制，让民间来合作，让民间来发展新的对抗黑客的一个攻击的手段。尤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大公司发展出这样的小方法，反而是一些小的投创、新创的公司，小兵立大功，异军突起，发现了真正对抗黑客的办法。所以他是呼吁说在政府方面合作，但是更重要是在台湾的美国的民间的科技公司要紧密的合作。
嗯，好的，谢谢耀毅，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参加节目。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24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下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城市拉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在佛罗里达州出席两个集会。而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决定在选战的征途上稍事休整，不过他的助选团队依然在为他奔波。俄亥俄州今天就迎来了两位总统，现任总统奥巴马今天上午在克利夫兰的早期投票活动上发表讲话，并为希拉里助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今天也在俄亥俄州参加两个早期的投票活动。此外，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在宾州的匹兹堡参加有关妇女和校园两个主题的竞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也在周四重返了为他父亲助选的征程。他来到了费城的郊区，举办了一系列的小型活动，希望能在录像带事件之后重塑父亲在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心中的形象。说到女性选民，这里我们来看几组民调数据。在川普用下流的语言谈论女性的录像带被公开之前，由 CNN 在10月2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川普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0%，希拉里的支持率为53%。 同一天，一份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女性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仅为33%，希拉里的支持率则为51%。福克斯新闻网也在10月7日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在他们调查的可能投票的女性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为38%，希拉里为50%。而川普的录像带被公开之后，福克斯新闻网10月13号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和他们之前于10月7号发布的民调相比，川普的支持率在一周内从38%下降至32%。而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从50%变成了51%。最近一系列的事件也让女性议题呢成为了大选的焦点。那么这会对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女性选民对于两位总统候选人各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女士来听听她的分析。夏教授你好。夏教授，我们看到这个从川普竞选之初，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呢，就一直在遭受质疑，可以说是他竞选之路上的一个软肋哦。那么如今随着那段录像带的曝光，以及随后又有几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川普性骚扰，那么川普的选情也随即陷入了危机。我们现在看到川普对此的回应是否认这些女性的指控，并且表示这是媒体的诽谤。那么他也翻出了比尔·克林顿的过去，指责这个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行为上更不尊重女性。如今我们也看到他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川普也重返了竞选拉票之路，希望利用自己在选民心中啊相对比较美好的这个女性的形象来为他的父亲加分。那么您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些应对的策略？这对于挽救他的选情，尤其是在女性选民当中的选情，是否会起到作用？
我觉得不可能起到作用，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很清楚的，他攻击克林顿。就现在参加候选是希拉里，而不是他的先生。而他的先生他不尊重他的太太是一回事，当然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他不是什么抓了女人啦，强迫他跟他接吻啦，这些呢不尊重他不忠于他的太太的这件事情，是跟一些跟他愿意合作的一些女人，跟他有关系的女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啊。你现在我们谈到了有两个女人，她们出来说她或者坐飞机的时候她就是到处的摸泥她们啦什么的啊，那肯定这几天之后会有更多的，因为她这种行为好像她是一辈子的行为。
嗯，那么夏教授，我们再来看希拉里哦。那么她作为这个女性候选人，应该说在面对女性选民的时候是有一些天然的优势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民调当中看到，她在女性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也就是刚刚过半。为什么还是会有近乎一半的女性选民并不支持希拉里？
因为女性她不只是看到性别才选择她所支持的人，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更加喜欢这个Bernie Sanders， 因为他可能是谈到了年轻人感兴趣的题目。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说明我们女性的解放，因为我们不会说哦是个女人所以我会选上她，我会看到她的政策，我会看到她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她我们是不是喜欢她的就是一切。那希拉里她有她的一套的问题，从她的后面看。可是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到那个纽约时报他们估计呢，她被选上的可能性已经差不多90%。所以我们现在放弃了，我们其实应该感谢 Trump， 我们感谢他呢，让我们都在全国性我们谈到这种女人被歧视。你年轻的时候呢，你走路的时候男人这个喊啊，或者是你然后是你坐这个地铁的时候他就是碰上你的身体啊什么，这是我们所有的女人都预料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一个院长总统还做了这些行为是根本不可能接受。
嗯， 那么夏教授，在这届选战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候选人关于他尊不尊重女性这样的态度的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议题是女性选民最为关心的？刚才您也说女性选民不会仅仅因为性别原因就选择希拉里，那么希拉里在政策上到底有哪些女性选民不喜欢呢？那么还有38%的选民是在支持川普的，那么川普在议题上有哪些是让这些女性选民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吸引的？
我觉得一方面，女人呢，当时呢，这个她的先生呢，跟其他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她为什么还跟支持她的先生？她为什么干脆跟他离婚吗？所以我们当时呢，因为她就是太支持她的先生，我们有一些怀疑。那么另外呢，当然这个 email 的问题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可是从心理上，我是非常支持希拉里，我觉得她确实是个很好的，就是等于是献了她一辈子的工作呢，来做一个我们说 public servant， 就是公共服务者。所以现在呢，我越来越喜欢她。我也相信呢，他会有很多很多人选上他投他的票。
嗯，夏教授，您认为在整场选战当中，女性选民的选票是否会对两位候选人的这个谁能够胜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嗯，也不一定。当时呢是希拉里跟奥巴马，对不对？我们呢不会是因为我们是女人一定会选上希拉里，我们可能当时更加喜欢奥巴马。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希拉里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总统。
好的，谢谢美利坚大学的夏竹丽教授带给我们的分析。
稍后回来，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星期五加入了美韩联合海军演习，我们将有详尽报道。此外，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如何比较美中两国的物价。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刚刚报道过的重点新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川普对妇女的言论不能简单的视作悲伤竞选季节中又一段令人不安的小插曲。维基解密再次公布1000多份黑客从克林顿竞选阵营主席波德斯塔的个人电邮信箱 到来的电邮。
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更多限制，以此为两国间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比如美国游客从此可以在古巴购买闻名遐迩的古巴雪茄烟和朗姆酒，如果是为个人所用的话，可以买到手软，直到他们的旅行包装不下为止。奥巴马政府批准了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变更，以此来扩展美国与古巴的科学、人道主义、贸易和商业等领域的机会。奥巴马说，两国就民主与人权仍存在很大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接触。美国对古巴进一步放宽限制的政策变化将于10月17日生效，这是奥巴马总统推行的旨在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星期五加入了美韩联合军演，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代号为2016无敌精神的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周围水域开始。美国第七舰队第七航母作战群司令查尔斯·威廉姆斯海军少将说，
The Ronald Reagan Strike Group includesincludes six other warships from the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还包括其他六艘美国军舰，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我们现在都在朝鲜半岛这边，包括西海和东海。这是无敌精神演习的一部分，与我们的韩国海军同事一道的共事，并且在联合以及跨军种的环境下运作，所以我们有陆军、空军的设备，还有韩国的其他设备。
朝鲜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核试验，而且据信随时可能进行新的试验。韩国认为朝鲜今年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测试不同类型的导弹，朝鲜给导弹加装核弹头的能力令韩国以及日本格外担心。韩国海军准将金正秀说，
韩美간에는이런작전적협력을통해서
韩国和美国将通过这种联合作战并加强联合作战的能力，来为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行动做好准备。
这次联合海军演习的侧重点是通过综合训练、反潜和反舰演练、通讯演练以及防空操练来加强两军在海上的兼容性。驻韩美军说，演习将持续到星期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自从微博、推特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问世以来，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自虚为励志和心灵鸡汤的文章层出不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发出关于美国平均物价比中国如何更便宜的鸡汤文章，宣称中国人用多么少的平均收入支撑着多么高的物价。最近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是，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中国的物价是美国的5倍。那么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们的微信上不断收到亲朋好友的询问，这文章说的靠谱吗？我们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专栏作家南乔来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南乔原名方柏林，业余时间经常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欢迎南乔。
主持人您好，您刚才说这个文章我确实也看到了，这些文章呢经常出现，很多时候是游客写的，游客呢走马观花嘛，他到某个地方看到一些刺激自己的事物呢会印象深刻，可能是他去某个商场然后看到一些奢侈品，比如说买古奇包怎么这么便宜美国，于是呢他们就匆忙下结论，说美国的物价比中国便宜。不过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在美国生活了一些年的人，我们在这儿呢居家过日子，不一定天天去买奢侈品，所以结论呢会大不一样。
不是，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篇文章啊，在我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就是被多次的不断的被转发了又转发，然后呢也我本人也是收到了许多过去的朋友或者是同学的一些询问啊，都我都没有办法来回答他们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类似的这样的询问，你到底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是的，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说法到底靠谱不靠谱。我觉得微信上发的东西有时候一些标题党的说法呀很容易吸引眼球，一些现实的全面的准确的描述呢不一定能那么吸引人。 我觉得中国社会里面确实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不过呢，把像这个中国的物价和美国的物价呢进行这么宏大的、这么笼统的对比呢，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中国物价这个篮子太大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塞。如果美国人真是收入那么高，物价那么低，人们安居乐业，那么美国大选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这么撕裂社会了，对不对？其实一些美国人的处境呢也很一般吧。今天这个议长那个 Ryan 中午还讲到这个话题，说美国存在一个对贫困的战争。美国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储蓄的。2015年曾经有个调查啊，说62%的美国人储蓄账户里面不到1000美元，21%的人没有储蓄账户。可是呢，你也不能像过去意识形态里面宣传一样，说美国就水深火热了。是不是？我觉得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嘛，关键是你这个体制啊、政策和法律环境，能不能够帮助改善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处境得到改善，让人感觉公平和公正，哪怕这是相对的。这方面美国做的还是不错的吧？我觉得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很严重。积极了很多不满，所以才会经常有这种鸡汤的文章出现吧。
那南桥，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大选当中啊，现在美国这个大选正在可以说是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的这个关头了，就是这次大选当中啊，那么目前的两党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吵，现在都是集中在，就是刚才我们的也报道了，就是集中在了更衣室的谈话这方面的内容了。对于一些国内的一些具体的国计民生的政策啊，是似乎好像不怎么太关注了。比如说，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物价，你觉得是不是好像人们现在不关注这个了？
其实老百姓还是关注的。其实昨天我们有一次会，我们有一个培训啊，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大选之后大家应该怎么样对付？如果是希拉里上台，或者说是川普上台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大部分人认为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大部分人还是关注自己的小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是他们谁上台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因素吧。美国的生活的，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艰难的地方嘛。美国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否则的话，大选也不会这么激烈嘛。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争取这个摇摆的选民，摇摆选民他很关注自己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上来，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文章来比较中美两国的这个物价，刚才你说了这种比较太笼统了，这么多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在你看来应该怎么比？
我觉得你要想知道真相的话，你就不要有先入为主的那个结论，带着自己的要找的答案来去看待问题。你得准备着看到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一个现实，而不是简单粗糙，否则的话你看到的那就是你的已有的成见的一个注脚嘛，对不对？你的见识打不开的。如果你要想找优越感，中国比美国要好的话，以前的周小平嘛说我是祖国如暖男，他就是说这个美国是多么多么糟糕。你要找这个优越感的话，你是肯定可以找到一些因素来证明自己，你要可怜自己的话别人也挡不住。我觉得这样不是追求真相的一个态度。另外一点，我觉得不可以笼统的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物价，因为这个中国内部和美国内部差距都很大。我觉得不妨呢你去比较某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和纽约他们之间怎么比，或者说中国这个小城市和美国这个小城市生活成本怎么比，因为美国内部差距很大嘛，中国内部差距也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方面，你可以比较的，你换一种角度去比较。这样的话你就把橘子和橘子比，苹果和苹果比，否则的话你就把橘子和苹果比了。另外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思考一下大家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大家幸福感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同一个职业的人在类似的城市里面应该是什么收入，在中国是什么收入，在美国是什么收入，然后呢扣除呢纳税啊、平常性开支啊，然后是可支配收入，这种可支配收入的才能够决定我们的一些生活质量。这方面美国中国都有一些数据可以使用的，都可以去更好的一些进行一些比较。
说到这儿啊，就是南桥，我本人啊在美国生活20多年了，我想你可能在美国生活了至少也得10年以上了。
对，十几年。
就说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啊就会问到，都说大家都说你们美国的这个生活啊非常便宜。我想当然我有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嘛，我们都不是经济学家，不过呢个体的一些看法呢也有很大的价值，有时候统计上的一些数字啊并不一定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很难笼统的判断嘛，中国便宜还是美国便宜。你要是看哪个方面呢，要是住房的话呢，可能是美国真是便宜一些，因为除了一些几大城市，华盛顿啊、纽约啊、洛杉矶啊，美国像我们这种小城市住房比国内可能会便宜很多，而且购买也方便。如果你的信用记录比较好的话，有正当收入的话，你零首付也可以。有时候买房的按揭呢可能还比租房要低，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去买房。不过呢你要投资的话，国内很多人买房投资嘛，这在美国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你买房之后你要交这个房产税啊，你还交保险啊，收入这种开支也是挺大的，甚至空间还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方面，美国住房可能会更便宜，但是其他方面呢就很难说了。比如说行的话，美国开车可能会比国内便宜一些，汽油会价格便宜，因为很多人都开车嘛，不像国内有高铁。
汽车本身的价格也比中国便宜，恐怕。
对对对，汽车价格也会便宜，汽油也会便宜。那这是呢，美国的这种社会发展多年以来，它是形成的一种形态吧，因为它是不依赖于公共交通的嘛，它是私人交通。但是中国的话，有它的一些好处，比如说高铁现在非常方便。我觉得最好我们不要这么机械的去比，而是因地制宜吧，各得其所。在中国你享受你的公共交通，在美国呢你享受你的开车，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食品
其他方面就很难，食品就很难说了。食品比如说牛奶啊、果汁啊、鸡蛋啊，确实是美国便宜，可是你要下馆子的话，那美国很多地方是比国内要贵很多的。但是我们说那种大餐就很难说了，就是平时解决自己吃顿饭的问题。在上海很多这个白领啊平时都不做饭的，那我们在美国生活基本上每天都要做饭的，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些美国东西可能大家觉得便宜，比如说美国的牛肉很便宜，因为美国吃牛肉的人很多嘛。可是如果你去买鸭子呢，那美国就很贵了。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很有关系。美国的奶酪啊很便宜，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吃奶酪呢？可是你去买豆腐去看看，豆腐的话就美国就贵很多呀，几乎是一美元一块。我觉得是老是拿一个地方的短处啊去比另外一个的地方的长处，那是比不完的。
那美国哪一些方面更昂贵呢？你觉得？
我觉得最昂贵的涉及到服务啊，涉及到人工，它都会比较昂贵，比如说维修啊这些方面。另外一点就是说医疗非常昂贵，医疗比如说看医生随便去看一下的话，都得这个90美元到150美元这么高的这个挂号费。那么你要去 X 光的话，可能要200多美元，拔牙一颗的话150美元，在国内这么多钱可以把牙全拔了。对，美国有牙医旅游嘛，有时候你去外地，去墨西哥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治牙，然后加上机票和这个旅馆的钱呢，可能比美国还要便宜。去医院住几天呢，那也要几千美元，所以这医疗方面很贵。另外一个教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对美国中产阶级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现在这个大学这方面也是讨论的很多嘛，因为 Bernie Sanders 他说让大学全部免费，为什么要这方面很抓住选民的心呢？因为现在大学确实太贵了，比如说如果大家能够上哈佛的话，每年的学费要6万美金，我看了一下北大也才6000人民币吧，相当于这个美国贵很多呀。所以说以前的省了一些钱在住房啊或者在吃的方面省了一些钱，然后不够你以后预备孩子的学费的，所以美国中产阶级现在压力是很大的。
说到了这个教育，你本人也是在这个大学里边工作啊。我们又回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选举当中了。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候选人竞争者这个 Bernie Sanders， 他提出来要实行这样的公立大学的这样的免费的这样的教育，你觉得在美国能行得通吗？
这个可能是。这个方面有几种理论嘛，有人说认为这可以行得通，因为在其他方面可以去找一些钱过来支持这方面的费用，也有人说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现在不敢肯定，但是这个公立大学的学费，如果降下来的话，对很多家庭会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方面的负担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目前来说是非常大的，那现在这个希拉里也是希望争取这个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的一些线人嘛，所以他也提出来让公立学校这个学费降低。他回应是说，不一定是全部减掉，有可能是用这个助学金啊、奖学金这些方面来实行。我希望能够有些折中吧，希望能够把学费减下来一些，能够减轻很多家庭的一些负担。美国现在这个学费之昂贵啊，可以说是全世界是很罕见的。英国也不过是9000英镑，人家还叫苦不迭呢。
嗯，还是回到这个物价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是提到，就是似乎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这种比较的这样的东西啊，这种文章就不断的出现，而且特别的多，大家对这个也都特别的热衷，为什么会这样？
是啊，我觉得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比较严重嘛，另外很多人对其他国家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些比较吸引眼球的说法出来。我觉得目前来说，中美之间物质的差异啊，是越来越小了。在很多方面，有时候在国内过日子过得也很滋润了、啊。一些小城市里面，他们房子也买下来了，工作也稳定了，所以他们过日子过得还是很轻松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心态的差异。人的幸福感和物质呢有关联吧。可是呢，心理是否强悍呢，也和这个幸福感也有关系。美国人，我觉得攀比的习惯没有我们这么多，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美国的选择比较多，这是个很好的地方。有多少钱就过多少什么样的日子，蛇有蛇的路，龟有龟的路，就不跟人家盲目攀比，也没有很多人给你过多的压力。这一点是美国比较好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心态上。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活得很好的人吧，也有很多人能够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呢，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有的人能够过得很好，有的人能够过得很糟。我觉得关键是跟自己的消费能力去比。每个地方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价位的东西，比如说衣服，你说美国很便宜，就国内也有很便宜的东西，为什么你非要去拿这个什么牛仔裤 Levi 在美国多少钱跟中国多少钱比较呢？或者说奢侈品，感叹的国内的名牌太贵，谁让你去买名牌了？有时候呢，你自己这个省吃俭用，或者让家里人省吃俭用，然后去买名牌，然后就感慨这个美国外国的名牌多么便宜，这种人我觉得不值得，也不需要去同情。这一点呢不只是一个物价的问题吧，我觉得也是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其实同样的日子，有的人过得很好，也有人把生活负担变得很重，把自己整得很累，为什么呢？老是跟人家去比嘛。
南晓，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你，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上了，你对现在两党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攻击，你是怎么看的？
哎，我觉得现在我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希拉里是能够是今年是把这个大选变成了一种很糟糕的大选吧，可以说是美国史上最难以让人去理解的一种大选。有很多东西，很多地方媒体在操纵。然后呢，很多地方并不诚实。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人分析，川普他并不一定是在选总统，他可能是把这个作为史上最大的一个真人秀来做的。因为
好的，南乔，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专栏作家南乔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川普的高中母校，认识这所百年老校不久前刚刚迎来的首位华裔女校长。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纽约军事学院是川普的高中母校，这所学校不久前刚刚迎来了他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这所曾经被川普称为培养了他的品格的军事化私立高中，何以选择了一位华裔校长？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在不久前走进了这所学校。
在纽约上州 Cornwall on Hudson 小镇上，坐落着美国最古老的军事学校之一——纽约军事学院。在这所寄宿制私立高中127年的历史上，有多位知名校友从这里走出，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不过，最近让这所学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位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而是他新上任的建校127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杰。在纽约市的教育界，张杰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从2012年起，他便在纽约最有名的公立高中之一时代文森高中担任校长。
在2012年，教育局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时代文森去做校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说看过这个报道，就是我去也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作弊的一个丑闻，等于前任是引咎辞职。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当时非常急，就说要找一个有一个不怕死的校长，因为进去等于是也是一个临时执行校长，你要自己做几个月，在被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转正。OK， 也就是说有一种很小的可能，而且我当时也是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去干了24年的情况下要去当一个临时校长，就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大不济就回去当数学老师。
时代文森高中是纽约市一所以学术见长的特别高中，每年9月，数万名适龄学生要通过参加特别高中入学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这种公立高中的资格。而在纽约市所有的特别高中里，时代文森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最高的。
It's a really, really hard job. There's a ton of
在这里做校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你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巨大的责任，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这个责任都得落在校长头上。
It's all on the principal's head.
She has a great approachable attitud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one of her greatest.
她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强项之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不仅仅是教职员工，还包括学生。她将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教职员工很好的凝聚在一起。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多了。
We over the past 4 years have developed a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She's just really been involved with the team, with the students.
她真的跟我们的辩论队、跟学生、家长都有很多互动。她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支持。在我当教练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最成功的几年，包括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都是在张杰当校长的时候。
Successful years ever with Miss Yang as the principal.
张杰198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做了3年讲师后，他只身前来美国留学，并于198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当时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刚好在招数学老师，张杰便由此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从数学老师到主管数学教学的副校长，再到教育局教学专员，最后到校长，张杰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服务了28年，也实现了人生的多次跨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份的 教授的工作是在监狱，就是说当时也是被分配到一个监狱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说，说起来好像大家就哇，很惊讶啊。但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被分到那儿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在那儿的任务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对吧？就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的人生，你就会觉得你的成就感非常的高。然后从那儿就到了一个大的学校，教的学生是落后于他的本来的这个，比如九年级学生，他数学水平可能只有六年级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不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我要让他激发他对数学有兴趣，就是能够赶上他的同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就会跟这一群人工作十年多啊，工作了。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在这个史戴文森的那个学校，就学生就是一下子变成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人上人的，都是最聪明的孩子哈。哎，那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又改了。其实我的工作不是要去让他们赶上数学，或者在别，反而是说要给他们在他们的身心和心理上的这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优势，就是在28年当中跟各种不一样的人群工作过。所以我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对孩子的理解和这个弹性啊，就对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我认为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也非常有成就感，觉得做了会成功。
这样的工作经历让张杰走出了华裔背景的局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提起张校长往往会说，你不会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位华裔校长，你只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你的校长。
我觉得他理解所有的学生。我想，如果你把学生视作核心，那就无关乎学生的背景，无关乎他们从哪儿来。你理解他们的现状，你尽力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这就是张杰在做的。如果你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什么背景就不重要了，而他正是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资深教育人士，张杰不仅在纽约的教育界赢得了口碑，就连中国的学校也常找上门来请教经验。
我上星期给人大附中通过 Skype 视频做了一个3.5小时的课程设计，给他们的年会啊。当时那个刘鹏之校长就说，张杰，我给你半天时间，4个小时。我说刘校长，4个小时对着电脑讲话。他说那行，3.5。所以我做了3.5小时的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3.5小时。而且我说当中能休息15分钟吗？我们建议不休息，谁干嘛的干嘛，你反正拿好一瓶水，你继续讲。所以我当时给他们讲了一个3.5小时的，就是我在史戴文森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现状的一种设计的课程哈，真能讲3.5小时哈。
28年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摸爬滚打的资历，4年名校校长的声望，这一切足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张杰的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2016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天全的中国商人的电话。在电话里，莫天全邀请他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到一所私立高中来竞聘校长。
莫天全也说，你就是说你公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的机构，对吧？你比如说，他当时曾经用了一个词让我突然一动心，他说叫 hire and fire，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聘用教师的自主权。哎，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公校的校长梦寐以求而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让我动心了，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怎么讲 blood running， 就是有点这个对有点激动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也许这个年龄也是还可以再稍微做几年事儿的这个年龄，如果我在史戴文森再待几年，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 coasting， 就是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再想去做任何新的事情就不太有可能了。
像张杰抛出橄榄枝的这所私立高中就是纽约军事学院，它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军事化的寄宿制高中。
在这里，学生们除了接受传统的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课程以外，每天还要再多上一节军事课，并且通过 JROTC， 也就是国家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质以及领导力。而学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则是由一批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按照军营的标准实施管理。这样的高中在美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几十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拥有更多元选择的孩子们对于军事化管理方式的排斥，类似的学校纷纷走向了衰落，纽约军事学院也未能幸免。入学率的持续下滑使得这所学校深陷财务危机，终于在2015年9月进行了破产拍卖，最后由中国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以16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下来。
我当时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是骨子里是中国来的，这是改也改不掉的，对不对？咱们这个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哈，但是呢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纽约人，就是我说 I'm a New Yorker， 哎，因为我下了飞机就在纽约生活31年，没有离开过纽约州，从长岛到纽约市，现在到这个上州，那我说我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这个所谓叫 obligation， 就是有这种责任来为纽约的这个历史啊来做一点贡献。
不过重振这样一所百年老校可并非易事，目前摆在张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张杰说，未来纽约军事学院招生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但同时也会扩大在中国的招生。
我觉得说能够把中国的资源放到这儿来，能够就是说帮助这个，等于这个是个美国的教育的学校，同时又有能够中国的学生受益，对我来讲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呢就觉得说我能够在等于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吧，应该说能够有这样的参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在谈到是否会在招生宣传中打出川普母校这张牌时，张杰直言不讳地说，至少在美国的招生中不会，毕竟川普身上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总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若坤、平章，纽约州报道。
将环保概念植入教育理念，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一项生态环境学校伙伴计划周五上午在马里兰州的石溪森林小学举行3周年庆典。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于洋发来的报道。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是美国环保署与台湾环保署于2013年起共同推动的美台教育伙伴计划。计划期望通过这个项目实现双方学生互访，设计生态环保课程的方式，促进双边学校在环境议题上的交流互动。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署长西田女士在庆典中与孩子们热情互动。石溪森林小学4年级学生哈伯尔说，他们会把学校环保项目成果的视频与台湾学生分享交流。
我们用可循环使用的2升的瓶子做成花园，每天有2个学生去浇水，我们把它们变成花园，植物对环境也非常有益。
那最重要是他们可以提升国际的视野，他们可以看看说别的国家的孩子们他们在玩的情况，或他们平常的生活，那不同的语言，那甚至他们可以激励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去学好英文，而且孩子们他们在做这些环境保护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永续的概念，可以升值他们的心中，甚至付诸行动。
Trees and water are two most...
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结合学校的名字，用生动的语言和图像为石溪森林小学的学生们讲解中文中象形字木和水的来历。他在活动中强调环境项目对下一代的影响。
I think the Taiwan-US Eco Partnership Eco Campus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项目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并有意义的项目。
它能建立美国和台湾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比如你们，能够面对面的分享如何推广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历。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you, can meet up face to face,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on how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台生态学校联盟在双边发展了各85个学校加盟，超过9万学生参与到生态环保项目中。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于洋马里兰州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